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12月18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赞。本期节目是2020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在下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将和大家在2021年见面了。借此机会，我想代表我们全体节目组对您这一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好，我们节目继续，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道指跌 124.32 点，报 30179.05 点，跌幅为 0.41%。 纳指跌 9.11 点，报 12755.640 点，跌幅为 0.07%。标普500指数跌 13.07 点，报 3709.41 点，跌幅为 0.35%。 根据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12日的当周，首次申请周常规失业金的人数增加了2万3000人至88万5000人。美国第三季度经常账赤字为1785亿美元。在第三季度当中，美国的货物进口额增加了944亿美元至6027亿美元，为201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乘用车进口额领涨，服务进口额增加65亿美元至1077亿美元，主要是由于知识产权费用的增加，其中最主要的是研发许可费用的增加。与此同时，海运和私人旅行也有所增加，该季度的货物出口额反弹684亿美元至3571亿美元。出口的广泛增长是由汽车、零部件和发动机的出货量带动的。服务出口额在第三季度增长了28亿美元至1648亿美元，这主要反映了研发许可费的上涨，但与教育相关的旅行活动却减少了。美联储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至0.25%之间，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致认为，联邦基金的利率目标区间在2020年和2021年继续维持在0%和0.25%的水平。美联储还表示，将继续以每月至少800亿美元的速度增持美国国债，并以不低于每月400亿美元的速度购买机构抵押贷款以支持证券，直至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两大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美联储扩大了临时的美元互换额度和回购工具，旨在维护并促进平稳的市场运作和宽松的金融环境，进而支持信贷流向家庭和企业。日本央行18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关于为应对新冠疫情蔓延而出台的企业支援措施，决定把到明年3月底的期限延长半年至明年9月底，维持了以长短利率操作为核心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日本央行同时表示，继续将短期利率维持在负0.1%的水平，并通过长期购买国债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日本总务省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日本除去生鲜食品外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经季节调整后为 101.2， 同比下降了 0.9%， 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降，且降幅为2010年9月以来最高。数据显示，11月造成物价下跌的因素主要包括日本政府推出的旅游促销活动导致酒店住宿价格大幅下滑，能源价格下跌导致汽油、电力等价格下降，当月手机、通信、家庭耐用消费品等价格上涨。根据复兴资本公司在12月17日公布的一则报告显示，中概股公司今年通过30次美国 IPO 交易总共筹集了117亿美元的资金。报告称，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有16家中概股公司赴美 IPO 上市，总共筹集了257亿美元的资金。近日，世贸组织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 全球商品贸易量在经历第二季度的严重下滑之后，第三季度出现反弹，减少了今年以来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贸易萎缩。第三季度商品贸易量较前一季度增长了 11.6%， 此前第二季度商品贸易量曾下降 12.7%。 韩国财政部表示，将2020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下调至-1.1%， 此前预期为-0.1%， 将2021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下调至-3.2%。 韩国总统文在寅17日主持国民经济咨询扩大会议，会议确定2021年韩国经济政策目标和方向，力争明年的经济增长-3.2%。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南基在会议上表示，预计明年韩国经济将摆脱负增长局面，消费预计增长-3.1%，出口预计增长-8.6%，内需和出口有望同时得到改善。此外，明年的就业人数预计将增加150,000，政府将竭尽全力落实相关的经济目标。据美国 CNBC 网站报道称，基于对中国国内需求增加和对新冠疫苗的部署预测，全球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在本月10日上调了对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惠誉国际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预计明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上涨8%，高于其9月预期的7.7%。当地时间12月16日，中国财政部发布关于国有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压缩层级等相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引导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回归本业。12月17日，中国财政部出台《金融机构国有股权董事议案审议操作指引2020年修订版》，规范中国国有股东向金融机构派出国有股权董事的议案审议工作。近日，中国央行发布2020年11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1月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4.7万亿元人民币，银行间货币市场成交共计83.1万亿元，同比上升0.15%，环比上升26.58%。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14.2万亿元，日均成交6751.9亿元，同比下降33.66%，环比上升8.86%。位于上海浦东石博园区的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近日正式竣工，大楼总建筑面积是12.6万平方米，计划于2021年9月如期交付使用。新开发银行大楼的建筑高度为150米，地上建筑30层，由功能区、办公区和配套区组成，满足银行总部约2000人的办公需求。新开发银行是由金砖五国发起创立的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旨在为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多边及区域性金融机构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努力。新开发银行也是全球首个总部落户上海的国际组织，为积极履行作为总部城市的责任和义务，上海市政府出资建造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并专门成立建设指挥部，负责推进总部大楼的建设。澳大利亚政府于当地时间12月7日公布本财年，也就是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的经济与财政展望报告，预计本财年财政赤字将达到1977亿澳元，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经济生产总值 GDP 的9.9%。澳大利亚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份澳大利亚的失业率从10月份的7%降到了6.8%。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信息。本周四，美国多达38个州的总检察长对谷歌提起了一起反垄断的诉讼，该诉讼由八个州领导，分别是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爱荷华州、内布拉斯加州、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犹他州，指控谷歌在在线搜索和搜索广告市场上存在垄断的做法。欧盟监管机构公布了新的立法草案，以对抗大型科技公司，比如可以对 大型科技中，比如可以对大型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并增加了分拆或禁用的可能性。欧盟常被认为是全球对科技监管最严的地方，这个由27个国家组成的集团约有 4.5 亿人口，其科技法规常常是全球监管的典范。早在2018年，欧盟通过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通用数据保护法案，简称 GDPR， 就被视为是隐私保护领域的史上最严的立法。瑞幸咖啡将支付 1.8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1.75 亿元，就美国监管机构对他做出的会计欺诈指控达成和解。此前，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对瑞幸做出行政处罚，罚款为人民币200万元整。瑞幸咖啡声明称，目前该公司和门店运营稳定，经济正常，瑞幸咖啡将继续配合监管，将合规工作视为重中之重。小米集团近日宣布 8.55 亿美元的可转债券认购协议所载全部条件均已达成，并于2020年12月17日完成发行债券。该公司已经获得了联交所所有条件批准换股股份上市及买卖，并获得了联交所批准债券上市，预计债券将于2020年12月18日在联交所上市。蚂蚁集团12月18日表示，根据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存款行业的规范要求，目前蚂蚁平台上的互联网存款产品均已下架，只对已购买产品的用户可见，持有产品的用户不受影响。蚂蚁同时表示，会认真落实相关监管规范和要求，用科技手段更好地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特斯拉股票即将于下周一，也就是12月21日正式纳入标普500指数，成为有史以来纳入标普500指数最大的公司，并将成为其第六大成分股。下面是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消息。截至本周五收盘，黄金价格下跌 1.50 美元，报收于每盎司 1888.90 美元，跌幅为 0.1%， 创下了自11月6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美元汇率近期持续走软，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的下跌会促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下面是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消息。截至本周五收盘，美国 WTI 期货价格上涨 1.5%，报收于每桶 49.10 美元，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 1.5%，报收于每桶 52.26 美元。本周 WTI 原油期货价格累计上涨了 5.4%， 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累计上涨了 4.6%。 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增加了8座，总数达到346座。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增加意味着产能可能上升，这对于油价来说通常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好，下面进入我们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跨国企业的一些新闻。丰田汽车 Toyota Motor 的总裁丰田章男指出，电动汽车被过度炒作，他批评了这一现象，称新能源车的领导者没有考虑汽车用电造成的碳排放以及向电动汽车过渡的成本。丰田章男表示，如果所有汽车都使用电力驱动，那么到明年夏季日本就将电力耗尽。他说，如果日本的汽车全部换成电动汽车，所需的基础设施将耗资14万亿至37万亿日元，约合1350亿至3580亿美元。特斯拉的股价周五尾盘大幅拉升，最终收盘上涨 5.96%， 报695美元，再创新高，市值为6587亿美元。特斯拉下周一将正式加入标普500指数，成为按照市值计算加入该指数的最大公司，在该指数的权重超过 1%。 自11月中旬入选标普500指数的消息宣布以来，特斯拉的股价已经上涨了约 60%。 入选标普500指数将迫使追踪股指的基金在周五收盘前购买逾80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这样他们的投资组合才能准确反映标普500指数的体现。比亚迪日本 BYD Japan 将推出量产型的大型纯电动巴士，作为日本的公交车 普通 10.5 米级车辆的续航距离约为220公里，将于2021年1月开始交付，力争五年之内销量超过2000辆。电动巴士名为 K8， 价格不含税为3850万日元，载客定员共有三种，分别为75至81人，电池容量为287千瓦时，支持快速充电标准。比亚迪日本此前推出的量产型小型纯电动巴士 G6 向上野动物园和豪斯登堡等交付。正当消费者需求从新冠疫情危机谷底反弹之时，多家汽车及电子装置制造商纷纷对这一波全球性芯片短缺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已经导致了生产进度的延误，好几个因素造成了芯片荒的问题，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多数掌握在亚洲业者手上的8寸晶圆厂一直投资不足。当 5G 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汽车需求回升速度快于预期，芯片厂商对于增加产量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需求的激增意味着生产较老较不复杂的芯片的8英寸工厂处于紧张状态。微软公司 Microsoft 正在自主设计芯片，用于运行该公司的云服务器，加入全行业减少对英特尔依赖的趋势。这家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正在通过 ARM 的设计一款用于数据中心的处理器。该公司也在考虑为 Surface 系列的个人电脑配备另外一种芯片，这是微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力求在最重要的硬件方面自给自足。自己的芯片更适合某些需求，比主要由英特尔提供的现成芯片更具备成本和性能的优势。德勤以世界各国为对象，针对 5G 进行了消费者意识调查，并公布了调查结果。从结果来看，日本更换 5G 机型的意愿较为消极。此次调查以37450名18至75岁的人为对象，采取网上方式实施，范围涵盖英国、德国、中国等23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回答已经开始使用，自己的地区可以使用后会马上换机的人占5%，而在日本以外的其他7个国家，中国、意大利、芬兰、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瑞典，这一比例均超过了15%。欧盟委员会周四有条件批准 Alphabet 旗下谷歌收购健康追踪设备商 Fitbit 的交易。因判断谷歌提出的一项承诺方案将继续保持可穿戴市场的开放与竞争性，为解决竞争疑虑，谷歌承诺不会将 Fitbit 收集的数据用于其谷歌广告的服务，并将把数据分开存储。该公司还将保留独立的软件应用程序，让用户访问健康及健身数据，并将继续与之竞争的可穿戴设备生产商免费授权与 Fitbit 合作所需的核心功能。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宣布，通过旗下一家全资子公司参与由腾讯控股牵头的财团行使认购权，收购 Vivendi SE 旗下环球音乐集团 UMG 额外的10%的股权。与2020年3月完成的首次收购时不同，环球音乐100%的股权企业价值为300亿欧元。交易完成之后，财团在环球音乐的股权将增加至20%。腾讯音乐集团将持续持有财团的10%的股权。中国银保监会周四表示，同意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业，这将是中国信达、中国华融、长城资产、东方资产之后，中国第五家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AMC。银河资管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人民币。其股权结构为中国银河金融控股出资65亿元，持股比例65%；中央汇金公司出资13.3亿元，持股比例为13.3%；南京紫金投资公司出资10亿元，持股比例为10%；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出资6亿元，持股比例为6%；中信证券出资5.7亿元，持股比例为5.7%。 2020年，投资银行家可能从涉及中国企业的股权交易中收取创纪录的费用。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总部设在中国境外的投行今年通过出售在纽约、香港和中国内地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股票，赚取了17.3亿美元的费用收入，同比增长了113%，有望超过2010年的17.7亿美元的费用。全球苯乙烯系列产品供应商英力士苯领在中国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60万吨 ABS 新厂开工奠基。该项目是英力士苯领在中国投资建设的首个实体项目，是继收购佛山宁波的工厂之后向中国市场进一步扩张计划的一部分。新厂预计将于2023年交付使用。日本汉方药企业金村将加强在华业务，除了稳定采购面向日本的汉方药原料之外，还将在中国开拓基于传统中医学的中药的销路。除了深圳的原料生药采购子公司和上海的制造子公司之外，金村近期还收购了天津的盛石百草药业，增加了采购基地。金村还考虑对中国当地的企业实施并购，计划到2021年度使其在华营业收入达到约40亿日元，2027年度使其在华营业的收入达到约1700亿日元。日本化妆品企业保利奥密斯控股将在中国增开免税柜台，将统一此前按品牌划分的免税店业务，共享开店经验，增加开设主力品牌 Pola 和 Three 的店铺，到2023年底增加约50家，是目前的1.7倍。保利将充分利用旗下澳大利亚品牌 Julico 的销售网。 Julico 在全球经营73家店铺，在中国也经营29家。麦当劳中国18日携四大供应商泰森、宾宝、新夏辉、紫丹与华夏幸福签约，计划投资15亿元在孝感打造麦当劳湖北供应链智慧产业园。产业园年度规划产能包括3.4万吨肉类产品、2.7亿个面包、3000万个糕点和20亿个包装产品。产业园将建设2.5万平米的行业高标准冷冻冷藏和干货仓库，每年最多可提供1000万项物流服务。美团宣布为进一步增强领导梯队建设，公司将成立中高管发展部，加强对中高级管理者的培养发展、选拔调动、评估任用、考核激励，由联合创始人慕容军负责。同时宣布美团平台、智慧交通平台、点评事业部及专业委员会等一系列组织调整和任命。美团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王慧文顺利完成交棒，按计划正式退休。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几个财报的信息。名创优品公布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2021第一财季未经审计的业务财季，营收为20.721亿元，同比下降30.7%，净利润为1.021亿元，同比下降74.6%，持续运营亏损为16.763亿元人民币。耐克发布的财报超出了预期，这得益于其北美在线业务的大幅增长以及中国消费者的强劲需求。耐克第二季度营收为112亿美元，去年同期为103.26亿美元，即净利润是13亿美元，去年同期是11.15亿美元。当季大中华区耐克的总营收为22.98亿美元，去年同期为18.47亿美元。耐克同名品牌在线销售额在当季增长了84%，因为在疫情期间有更多的用户和购物者访问了其网站。联邦快递 FedEx 公布2021财年第二季度财报，营收为206亿美元，去年同期为173亿美元，同比增长19%，其运营利润为14.7亿美元，去年同期为5.54亿美元，净利润为12.3亿美元，去年同期为5.6亿美元。 阿迪达斯发布财报称，2020年第三季度营业利润为7.94亿欧元，2019年同期为8.97亿欧元，公司收入下降7%至59.64亿欧元。2019年为64.1亿欧元，公司持续经营带来的净收入为5.78亿欧元，2019年为6.44亿欧元。第三季度欧洲销售额增长4%，北美销售额下降1%，大中华销售额则下降5%，电商销售额飙升了51%。阿迪达斯2020年前三季度的收入为142.97亿欧元，2019年同期为178.02亿欧元。北美运动鞋零售商 Foot Locker 公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营收和盈利均超出预期。第三季度 Foot Locker 的销售额同比增长9%至21.06亿欧元，可比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速增速为7.7%。该季度的净利润为2.65亿美元，相比于去年同期的1.25亿美元，大增112%。不过，这包括了1.9亿美元的非现金收益。德国体育用品制造商彪马 Puma 发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的财报，销售额经汇率调整后是增长了13%至15.8亿欧元，约合19.2亿美元。营业利润增长17%至1.9亿美元。得益于门店的重新开业 ，Puma 在美洲、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的营收分别大涨20.7%和17.7%，其中篮球、赛车、高尔夫和团队运动等品类销售增幅度最大。体育运动品牌 Under Armour 发布2020年第三季度的业绩，其季度营收是14.33亿美元，上年同期为14.29亿美元，净利润为3895万美元，同比上年同期为1.02亿美元。加拿大运动服装品牌 Lululemon 公布截至11月1日的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其销售额为1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2%，去年同期为9.16亿美元，净利润为1.44亿美元，同比增长14%。女装销售额同比增长21.6%至7.91亿美元，男装销售额则增长14.3%至2.39亿美元，装备等其他品类销售额增长52%至8598万美元。美国零售商 TJX 公布了2020年的第三季度业绩，截至10月31日，13周净销售额为101.17亿美元，同比上年同期为104.51亿美元，当季净利润为8.67亿美元，上年同期为8.28亿美元。好，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每周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